Espressivo 垃圾话，大家好，我是 Tilo。大家好，我是 Tilo。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个问题，来也顺便跟大家来做一个书的分享，一个读物的分享，那就是由蔡庆华所写的《莱茵河哲学咖啡馆》。蔡庆华是之前的法兰克福台湾代表处的秘书，那我算跟他有一面之缘。其实在很早之前呢，我就已经其实看过这一本书了，那内心有很多想法跟见解，只不过当时就我没有很认真的将我的一些心得给记录下来。那刚好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因应就是德国政府就是提倡大家待在家里啊，算了，反正德国也是很危，目前来讲还算蛮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我也不随便出门，所以就是因为在家里的时间变多了，你就可以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又再把这本书拿回来重读了一次，那它的第一篇导言呢，标题就下得蛮触动我心的，就是什么是德意志？一个德意志的疑问。那今天就有点可能就像读书会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到德国念书之后呢，我一直想要好好的搞懂，就到底什么是德意志，到底德国人在想什么，或者是说德国人的思维是怎么走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一直是一个很蛮重要的议题，更是一个很有趣的思考的方式，就跟一般台湾人或者是亚洲人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必须要在这边说，也许这是没有什么对跟错，都只是你个人的选择跟你个人的想法。蔡庆华在里面就有引用尼采在《善与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他里面写到说，永远不停止问什么是德意志这个问题，正是德国人的象征。我觉得，对，也许我相信这个议题也不一直不断的在，就是德国这个国情里面，大家也许多的哲学家与思想家，可能到今日都还在持续的思考，到底什么是德意志 ？Was ist Deutsch？那他在里面，蔡庆华也写到了，他引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叫做理查华格纳，他里面写到的，就是说在地传统自由非民主，这是华格纳认为的德意志。那我来念一下他里面写的，所谓的德意志呢，德文就是 Deutsch 跟 Deutlich 是同一个字根，那 Deutlich 的意思就是很明确的，很意义清晰的。那德意志对华格纳来说呢，就是明确有意义的东西，如可信赖的，我们所习惯的，或者是说从父辈从继承而来的，从我们的大地滋长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以属于是 Deutsch， 都属于德意志。那德意志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就在于以德意志的方式保存并发扬了非德意志的价值。那德国精神的特质在于能够以最高的客观的纯然之看法来掌握外来的异文化的东西，并将这种异在的东西转为自己的，例如基督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概念。那到这边的时候，我心中就出现了第一个疑问，但这一切的行为需要花多少时间呢？需要花多久的时间才可以来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在重读这一篇文章的时候，什么是德意志的时候，我内心有很多的思考是与现在疫情下的德国而做的一个连结跟做的一个反思。我就想要说，为什么今日的德国人会让我如此的那么火大，是不是有一个脉络是可以让人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些事情，那他们的概念他们的观念又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到底又是为何？就我一直很想去了解这件事情。那在这个极快速的年代，所谓的德意志，因为这样子的德意志，华格纳认为的德意志会不会被抛弃，又或者它其实已经慢慢发展出一套异于全世界的产物呢？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我自己的感觉会觉得德国非常的不愿意跟随的全球化，德国一直非常的根深蒂固的思考着一些自己所认为的观念跟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那德国人的骄傲与自大对他们来讲说是不是也许不是真正的骄傲与自大，而是对自己的一种自信呢？他们掌握外来的异文化的东西，所以他们永远只相信自己所发现的，自己所研究的，对于外在的东西是不信任也不愿意接受的，是抗拒的。我觉得最近期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一个主题，就是包含口罩这件事情。因为近日就超级多媒体不断的在讨论到底口罩有没有用。那我觉得对于亚洲人来讲，就口罩就是口罩，你就是戴着它，它不会有什么坏处，也不会有什么好处。那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德国人还要为了这件事情来特别做一个讨论。他们到底是认为这真的是制造恐慌吗？还是其实他们认为这不是第一个该注意的事情？但我觉得有趣的是，如果它不是第一个该被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带着它又何妨？我觉得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像我今天听的，就是法兰克福杂志的他们的一个 podcast 里面也有讨论，就是说，关于到底就是口罩啊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到底是不是必须的？那其实有一个被访问的人就说了一句，我觉得算是我内心蛮同意的话，他就说只要有钱这件事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其实德国一直没有所有足够的经费去做这件事情。德国并不像台湾一样，台湾在这段时间将口罩收为国有，那就是由政府接收，然后来做分发，来做生产这样子。那我觉得是，就是因为可能目前德国的状况是没办法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可能一直提倡口罩没有用的这件政策的背后的意涵，其实这件事情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政策的概念，就是因为他们怕，就是一旦说了这句话，又会造成我上一集所讲的叫 hamster Käufer， 又会造成了仓鼠囤货，大家又会疯狂的抢购，就是口罩，然后以至于一线的医疗人员是没办法使用的。其实针对这些事情，就是我有私底下询问了一下蔡庆华，我就有向他问一下，就说，我都叫他蔡秘书了，我就询问了蔡秘书，就说，到底这样子的东西会在这个如此资讯快速的传播的一个时代里面，它还能继续保存吗？它还能继续的运作下去，创造所谓的德国人的德意志的精神吗？那我觉得他回答的话有时蛮该怎么讲呢？蛮开启我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就跟我说，他认为有时候异文化转为自己的，也许是德国人自己的想象。那所谓的异文化呢，是有界限的。那在这句话的背景还是在欧洲之内，比如说对待希腊文化的态度，但是宏观的来说，这都还是欧洲的东西。因为我知道，就是早期很多德国的哲学家都非常热衷于研究希腊哲学，德国的思想家也都非常的热衷于希腊的哲学。那我们最后会再讲到一个东西，叫做文化国与政治国之间的关系。那也就是因为，就是德国他们看见了希腊的政体到最后如此的衰退衰弱，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是影响着整个世代、整个世界的，所以他们认为文化的价值永远是高过于政治的价值。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德国将希腊的文化传承下来之后，并且发扬到一个更高的等级。所以宏观的来说，这一切都还是属于欧洲的东西啊。就像黑格尔讲的，他那个时候就认为亚洲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哲学存在，亚洲的哲学思想还是在一个胚胎的形态当中。可是 就身为亚洲人的我们，就我先不论到底好或坏，道家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到底我们走是很多久的一套哲学思想呢？就我并不觉得欧洲人有真的很在那个时候，因为地域的限制，因为资讯不流通的原因，所以他们没办法很了解到。很了解到，就是亚洲的哲学文化、哲学思考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是不是也要该去思考欧洲人的中心主义？他会有这样子的中心主义，并不是除了欧洲人自己的中心主义之外，是不是我们外在的人来助长了这个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结构呢？或者是这个欧洲主义的机制呢，中心主义的整个机制呢？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有看到一篇文章，他就是在讲，就是也是在有关于肺炎的事情。那他就说，从这边可以知道，哀悼也是有不同的。那这个不是欧洲人的错，还有配合欧洲中心主义的整个机制。因为你不觉得我们常常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发生在亚洲身上，我们就会有一个评论，但发生在欧洲的身上，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评论呢？那也许所谓的德意志呢，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文人巨人所建立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他们内心的想象而创造出所谓的德意志精神。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论点，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一直想要浸在德意志精神这里面去探讨德意志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所谓的盲点？但当我们来跳脱出来的时候，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会发现其实我们一直常诟病的一些讨人厌的德意志的情况，会不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断的滋长他们？那里面也有写到，以德意志的方式保存并发展了非德意志的价值。华格纳就认为说，德国人的丰富财产是来自一切时代的结果，他会保存并知道善用这些老东西，对他来说，维持远比获得来的有价值。获得的新东西是在对于老东西能够增益时才有价值。他不欲求外在的东西，但是他要求内在必须自由。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来讲，我会认为说，也许这是在华格纳的时代，他的这个想法是可以保存文化的。也因为德国的保守与追求内在的必须的自由，进而将希腊的文明带上一个高峰。那歌德、席勒等人都自诩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不仅仅是德国人，他们是世界的公民。那可是我就会思考说，当时世界公民的思想是一种自大，还是真的追求更高的境界呢？就那个时候，好比歌德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他住在他游历了意大利三年。那个时候，他们整个欧洲人都认为，欧洲最棒的文明文化就是来自于南欧，就是来自于意大利。但是是在那个时候，而且就像我之前讲的。蔡庆华蔡秘书也提醒了我一点，这些异文化呢，也许都是德国人自己的想象，而且所谓的异文化是有界限的，都还是局限于欧洲这一块。那在现今的时代呢，世界公民的概念是否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在这资讯快速的流通之下，对于这样子的快速的改变，在接受程度上是否应该要有所调适呢？那保守逐渐变小，是否应该有更多的勇气去接受风险？我就会认为说，我必须老实讲说，德国的网络大概是我目前遇过最烂的一个国家的网络，就是这个是连德国人自己都诟病的事情。那他们的网络，他们的科技一直无法发展起来，是不是也可能就像华格纳讲的，以德国人的丰富财产是来自一切时代的结果，他会保存并知道善用这些老东西，但是在这个阶段来讲的科技不断的在创新，网络不断的在提升，那这个对德国人来讲，也许它是一个新东西，它不是一个老东西，所以它 不愿意在上面提高更多的价值，而且也许他们认为中的网络其实并不是真人内心的自由，而是造成了内心的狭隘的发展，也有可能，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嘛。那我只会觉得，就是说，是不是某部分可以来讲说，其实德意志精神在这个时代下，其实它更缺乏了一些去冒险的勇气呢？那以上的我讲的德意志，就是所谓华格纳口中的德意志，至今还停留在德国人心中吗？还是那样的保守吗？德意志的方式保存并且发展，就像我讲的，还适用在一个全球化的时空之下吗？那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就是写信询问了蔡秘书，蔡秘书给我的回答也是非常的令我觉得感到有趣，而且我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他就回答我说，当时的世界共鸣恐怕还是同一个语言区内的想象。那欧洲人在想象自己是世界公民的时候，他不觉得欧洲人在想象自己是世界公民的时候会想象自己具有野蛮人的角色，因为他们认为野蛮人的角色可能就是比如说亚洲人啊，或者是非德语区的人。那当然在这个时代呢，这些谈法真的很需要被重新的创造跟被很重新的定义，因为全球的想象已经完全不同了。那德国这样子那么坚持上一代的文化本质到底意义何在？我觉得他们坚持自己的文化本质这件事情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我觉得光从食物上面就可以非常非常的百分之百的感受到，就是他们非常因为自己的食物而感到骄傲，但问题他的食物真的就是难吃啊。那我相信我身旁也有很多德国人有曾经跟我表示过，他并不觉得德国的食物有多好吃，但是他就会说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但问题他就是不好吃啊。我们以一个比较肤浅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就是不好吃。那他不好吃的时候，你为什么还需要坚持住这个传统？你也承认这不好吃，你也承认这非常非常的咸，但你就一直认为说，可是你就坚持住这是你们的传统。我真的非常是非常的无法接受，或是说无法清楚的明白，到底德国人对于他们自己的传统的坚持何在的意义是，就是它的意义在哪里？那他们就是排斥的，极为排斥的接受一切外来的科技，外来的心智，他们宁愿自己创造。是德国曾经有好一阵子，有好一段日子是领先全球的，他们建造出最棒的医学体系，他们建造出最棒，他们改革了整个医学界的看法，他们在医学界创了无与伦比的革命，但是现今呢？现在的状况是还是这个样子吗？我觉得德国人可能有时候还一直保留在自己的，将自己美好的回忆停在他们认为美好的那一个时代里面，但是我必须要，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很惋惜的说，或是很生气的说，现在已经不是昔日了。请麻烦醒醒吧。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其实我看了华格纳的《什么是德意志》这一篇文章之后，我蛮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认为说，其实，德国人的概念一直都没有变。那他有好的，也有坏的。不过，就这种的保守主义，骨子里的保守主义呢？还是非常的无法跟上这个时代。也许他们的保守主义在很以前，在旧时代的时候，是非常的领先全球，非常的新潮。但是到了现在，全球化的快速的运转，全球的概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并不觉得他这件事情可以继续维持住，可以让德国的骄傲持续的站得住脚。我觉得这个是蛮现实的一件事情，就好比这一次的疫情，我真的认为整个欧洲都已经输得非常非常惨了。那我觉得最 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只坚持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那也许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德意志精神，他们只坚持相信他们的东西，他们只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但我就会觉得很好奇，很奇怪的是，你追求更大程度的自由，更内在的自由，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相对限制住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时空背景下的不一样，也许这件事情是很值得被推翻，很值得重新再被定义的。就像 蔡秘书所讲的，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很多事情都是要去被重新创造、被重新定义的。那本片里面有想到，就是说巴哈所代表的德国精神是潜入自我内在的能力，并从内在出发，清晰且有意义的观看这个世界。其实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的同意，因为就是我自己是学音乐的，那巴哈的贡献呢，影响至今，在音乐上，它影响所有人的概念，它建立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十二平均律的概念出来，那他的作品都被我们视为是教科书，就是你一定要学的东西。但现在，当我们越想看出他的端倪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发展出一套解密的 SOP。但我必须要讲，这套 SOP 在德国人眼中，有时候我会认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诋毁。然后认为这是一种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体系上面的一个体验，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很多的理性的分析去看待很多的作品，那包含从和声，包含从节奏上面，我们去从中解密，去找出更多的线索来。进而转化成所谓的音乐性，但我在德国这边受教育的状况是，感觉很多时候都是走心灵的认知。当然，他们也会学习一些和声理论，但在诠释上面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他们好像很少讲到这件事情，他们只会跟你说你要追求内在的平静的自由，诸如此类，就是一些很哲学性的话语。但我会认为说，在这个哲学性话语的背后，其实我们是有一套逻辑可以去做学术上的理性分析，去思考它的概念。但我觉得就是在德国还是一直很忠于他们认为追求内心最大的自由是他们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不管是在我刚刚讲的所谓的德意志精神，还是我们再把范围再缩小到关于作品上面的研究或者是诠释上面。那里面有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德意志是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什么叫特殊性与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举例，最好的一个举例，就是早期在日耳曼这一个地方的时候，现在的邦在以前，在德国有很多邦嘛，什么巴伐利亚邦啊，什么北威州啊，北威邦啊，这一些的一些，因为德国是个联邦制度的国家，在早期的时候，这些邦其实都是所谓的一块一块的国，一块块的公国在这个土地上面。那现在他们将所有的邦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其实就是说，他将这个国家的特殊性提高了，就每一个公国已经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它虽然组合了，但是它包括它的特殊性，它包括每个联邦的每个邦的特殊性，但是它又是一个整体德国的普遍性。这是一个德国在一个德意志精神上面阐述上面，我认为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举例。那我就像我前面讲的，在德国他们的概念里面，两个德国是具有文化的位阶是高于政治的。那里面就写到说，在政治之上的文化国的想象一直贯穿德国近代史，即便在政治国家成立后都是重要的概念，尤其在政治国家失灵时，文化国召唤了德意志人的国族认同。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一段疫情当中，我现在大家都知道，就是 Boris Johnson 出来的，就是你知道物竞天择的防疫概念，就让大家非常的就是傻眼，然后非常的觉得说你怎么会讲这种话。但是令人惊艳的是，每个英国人都有乖乖遵守。就是我后来真的发现，就是真的好像只有那一国的人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一国的人呢、欸？因为这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德国人普遍上面都非常满意安吉拉·小梅这一次的防疫措施。但其实说实在的，安吉拉·小梅就只有在那一天出来就一个温情喊话，就说 "Es ist ernst, nehmen Sie auch ernst"， 就这样子而已啊。但是，就是我德国人就觉得哇，就是他团结了我们。我想说，是不是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化国大于政治国的概念？就梅克尔非常非常的知道该如何让德国人团结起来去遵守这一次的防疫规则，就如同 Boris Johnson 知道怎么让英国人团结起来去抗议，去这一次在这一次的疫情说做到就是他们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在武汉肺炎这次的疫情，算是可以，我们可以讲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是德国在近代中遇到的国家森林吗？国家失灵吗？所以就变成说，现在我们就是用文化国的召唤，来达到一个国族的团结，国族或者是说一个国族的认同。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当时的纳粹也是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让文化国的召唤成为一个政治的手段。那也许这一次的文化国的提升，就是安吉拉·小梅出来的温情演说，会不会造成对于民族之间的仇恨与歧视呢？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或者是去观察看看，在这一次疫情之后，欧洲的右派会不会崛起？我觉得，其实，在光难民潮之前的时候，就是 AfD 德国选择党就已经开始有非常明显的就是不满了。那他就是打着你知道保护我们的文化、保护我们的国族、保护我们的民族，进而拉拢到了一群人。那这一次会不会是一种契？对于 AfD 是一种契机呢？我自己觉得好像是。虽然就是在抗疫之余，在防疫之余，德国政府其实也做了非常非常多，就是也是极力的想要阻止 AfD 的成长，但有没有可能 AfD 其实只是在慢慢写他的剧本，他就等到某一天真的爆炸的时候，他就要出来运用文化国的角度、文化国的政治手段来聚集整个德国的人民。当然，就是现在德国境内我觉得最严重的还是对于伊斯兰教的那些人民的反抗，不接受，或者是说土耳其人民阿拉伯人之间的一些 不认同、不接纳。但我想也许下一步就会知道亚洲人了， Who knows， 但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可能。那里面的就是还写到说，华格纳不谈德意志文化是否比南欧的文化先进，而是主张德国人对于内在自由的坚持，对于旧制与传统的迷恋，对于语言、思想、诗歌的热情，使得别地所孕育出来的文化成果能在德意志精神中被保留下来。华格纳的音乐是如此的德国，威廉二世、希特勒与无数德国人也都为之着迷。可是其艺术成就却又是普世的，我们不可能谈论古典音乐时把华格纳略去。如何面对华格纳，这也是个如何面对德国的问题。热爱德国文化的人也必须面对这样子的不安，这是诗人与思想家之国，但却又同时是一个驱魔并屠杀另一个民族的国家。我觉得这边真是点到一个就是很矛盾又很尴尬的一个议题，就是一个人的艺术成就与他的政治思想到底会不会 有所影响，或者他是否应该被分离开来看，或者是他是否应该要合在一起看呢？那里面又就提到一个人，叫做一个是一个瑞士的作家，叫做弗里什，叫 Max Hudofrisch， 他记录着他那一代人的尴尬。专精于巴哈、莫扎特等人的艺术呢，也能够同时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这种奇特的形式呢，这是作为道德精神分裂的文化。那波兰裔文学评论家莱西拉尼基，又有超难念哦，就是 Marcel Raniski， 就是拉尼斯基，曾在1958年的3月，他与投身东德社会主义的奥地利作曲家汉斯艾斯勒，我相信所有就是对学音乐的，在德国念书的音乐院的学生对这个名字绝对不熟悉，因为的柏林有一间音乐院的就是叫 Hans Eisler， 就是以这个作曲家的名字为命名的音乐院。那他筹备就是布莱希特 Blecht 的剧本演出。那他们两个人呢，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谈到了华格纳， Hans Eisler 呢不断的痛骂华格纳，最后 Rahinaniski 就说到说，是啊是啊，艾斯勒先生，你刚刚说的可能都是对的，我也能理解，但他却是写了《崔斯坦与伊索德》的人。那艾斯勒就沉默了，过了一会他才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音乐。而且这位犹太音乐家过世之后，要求在他的灵前演奏《崔斯坦与伊索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心情，就有兴趣研究过音乐政治 的各位都来都知道说，华格纳是希特勒极为推崇的一位德国作曲家。因为其实华格纳在写了 Was ist Deutsch， 什么是德意志的时候，其实也有表明说他其实就是个反犹太人 的一位一个主义的分子。他的音乐是如此的德国，如此的德意志，但是呢又是如此的重要，又是如此的美。崔斯坦与伊索德是如此的凄美，但是华格纳的身份却又是如此的受人争议。在德文里面我们有一个词叫做 Hassliebe， 就是叫爱恨交织。我想正是那一代欧洲文人对于华格纳的纠结。文化国与政治国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德意志产生了，那这两个之间又是一个什么关联呢？那我觉得说，在这一次的疫情，就是世界各国都开始有做了，就是所谓的纾困补助金，台湾也有，美国也有，那德国当然也是一定有。但是呢，这次的疫情，德国提供了500亿欧元的义务纾困补助，大约为1.6兆新台币，这个是世界之冠啊，真的是。这个预算真是没有人能比，而且它是针对小型企业以及艺术家工作者的一个补助哦。那对于文化艺术者的重视，也许就是一种文化国的高度表现。那台湾呢？台湾有自己的文化国与政治国吗？那台湾的文化国的建造是否跟德国的文化国相像呢？台湾对于文化的态度，我觉得不是保守，可能更多的是接受，进而去接纳。德国是保守抵抗后升华成更崇高的文化艺术。这两者之间，你能说谁好谁坏吗？你能说哪个比较高等，哪个比较低等吗？我觉得，并没有一定的答案啦，就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台湾是开放接受的，进而演变出台湾特有的文化底蕴，这个是我所认为的，而不是就是德国就是将一切都纳入自己的胸怀中，然后进而生成到另外一个更高等的一个境界。但我觉得这个只是该怎么讲呢？就只是说，将这样子的一个德国文化提升到一个更自由的境界，只是提升了它，但是对于台湾来讲，台湾的文化国可能 更多的是多元，更多的可能是接纳融合，进而发展出一套所谓台湾特有的文化底蕴。但是在对于德国的 Hassliebe 这种爱恨交织呢，艺术与政治到底能不能分开，也是我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那所谓的政治正确，是否也会造成现今德国的爱恨交织与矛盾吗？就是大家口中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其实在德国人中，他们认为是，但是又不怎么认为。所谓的 Hassliebe 爱恨交织，那也许到现在呢，这种 Hassliebe 一直深藏在每个德国人的心中，但也许这样的爱恨交织也可能是德意志精神的其中一环，这是他们很特有的一个东西。那我认为这是个50-50的选择啦，就是对于身为外国人的我们来说是一道难题，就我们到底是要选择德国呢，还是选择台湾呢？我们的未来是要，如果有机会的话，是要选择留在德国吗？留在欧洲吗？还是我们要回到亚洲去过我们的另外一个阶段的生活？这是一套难题，但我相信对于台湾呢，也一定有如此的爱恨交织。就我前阵子才在跟我的朋友在聊天，就是说到底未来要留在德国还是要留在台湾，就真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台湾有台湾的问题，德国也一定有德国的问题，那就是50-50嘛。讲实在话，台湾酸民也很多啊，有时候你看到那些酸民的留言跟那些酸民的意见，你都会觉得说我靠，你真的是也是毁坏三观。就只是两边他们缺点的方向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只能必须说，因为我们从小生长在台湾，所以我们很容易的习惯或是很容易的了解台湾的做法是什么。但是在德国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有点格格不入。但确实在德国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再怎样我们都是身为一个外国人。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不管怎么样的爱恨交织，也许都是对国家希望这个国家更好。那德意志是这样子，台湾也是这个样子。那今天讨论的问题，什么是德意志 ？Was is Deutsch？ 本身就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很难以用三言两语就来解释清楚。今天会想跟大家讨论这个，无非是因为我自己就是生活在德国，那借由我自己的体验与经历，来回头看看这样的一个哲学问题是否能解答我内心中的一些疑问。毕竟我自己就算是在文化圈里面的一个工作者，那我可以更直接的接受到德国人对于文化的问题的想法与反应啊，与一些态度。当然，在这一连串的思考，我相信我自己本身还是有许多的不清楚与不连贯，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一起讨论。那就是也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啊，告诉我你的想法，也顺便提供我一些 Podcast 上面的建议，让我可以越做越好。那在 Facebook 上面也欢迎大家搜寻粉丝专页在德国弹钢琴的提洛，可以私讯给我，让我知道你的想法，让彼此之间的讨论能激起更惊人的火花。就像蔡庆华在《争论中的德国》里写的，真理会在争论中诞生， Die Wahrheit wird im Streit geboren。 我是 Tilo， 我们下次见，拜拜。